我想问，如果我用国语讲道，有边个听唔到嘅？你今日冇工作，因为咧时间有限。劝牧师话你得40分钟讲道，咁我仲俾咁多时间你。好，我就用国语来讲道哈。今天我的老师，我的国语老师在我们当中啊。王太太啊，她的丈夫是船长啊，所以我们认识几十年，所以感谢神。那么大家都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洪福院146个人死掉，今天得到的消息已经146个，所以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震惊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从神的救赎来认识神。刚才全牧师已经替我们念了几段经文，我就讲下去啊。第一个，这个人类犯罪以后，神立刻确立了救赎的大计，以彰显他的公义，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也彰显他的慈爱，赐他的独生子拯救世人。旧约圣经多处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都在新约里面应验了。哈，我们感谢神。好，我们看下去。第一个，神的救赎，这是女人的后裔。当亚当犯罪以后，神立刻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像血的头，就是像魔鬼的头。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一讲完以后，亚当就以为快一点跟太太生一个孩子来报仇啊，所以在第三章讲到他犯罪，第四章他们被神赶出去以后，第四章亚当夏娃就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就按他的名字叫该隐。该隐呢，好，我们广东话以为是隐赖啊，其实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什么得的意思啊？因为神说要生一个孩子报仇，所以现在他得到一个孩子，就叫他做阿德。啊，所以如果他是广东人，就叫不是叫家人，一定叫阿德阿德，就是得着了啊，可以报仇了。整治这个不是女人的后裔，这个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一直等到红女怀孕生子，只有没有男人的生命的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为人类报仇，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第二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亚伯拉罕把他100岁得的孩子献为燔祭的时候，神满心高兴快乐，所以神就跟他讲：“你的后裔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万族要因他得福。那么很多人以为就是从以撒得到福气，但是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指的后裔不是指别的人，也不是指以撒，是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所以保罗被神的灵感动，就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国万族的人蒙福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啊。那么第三个，大卫的子孙。当大卫为神建殿的时候，圣殿的时候，神满心 高兴欢喜快乐，就叫他的仆人先知拿单跟大卫说，你做了这个事情，我有赐福给你，让你的后裔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大卫被神的灵，神透过这个拿单先知跟他讲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族的人的祝福的时候，他满心感谢神。但是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指所罗门，也不是指他的后其他的人，乃是指到耶稣基督，指到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瞎子，他看不见，但是他看听到很多人经过，他就问谁经过，他说耶稣经过。所以他就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能够帮助他，所以耶稣就医治他。你就看到原来大卫的子孙不是指他其他的人，因为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的王帝，所罗这个扫罗王做王就做一次就够了，但是大卫神让他的子孙一直坐在为王。但是当大卫第十八代的子孙耶哥里亚的时候，因为他离弃神，所以神说，耶哥里亚，你虽然是我右手大印的戒指，今天我又为把你脱下来除掉你，因为你离弃我。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大卫的子孙不是指他其他的孩子，而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整个圣经都是讲到这个。我们感谢神，大卫的子孙就是指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拯救了我们。现在我们看第四，弥迦先知。弥迦先知他预言弥赛亚出生的地点，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以为这个是王子出生，所以他就到王宫找王帝希律王，以为恭喜他得到一个太子。但是希律王一听就怕了，为什么？他家里没有生孩子，现在有一个王子出生，那么就是他的国位就难保了。所以他马上叫祭司长文士来问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么祭司文士熟读旧约的专家，他们都不需要翻圣经，马上就念出来，就是念弥迦书，就是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因为呢，圣经很清楚讲到大卫的子孙，这个弥赛亚就是在这个伯利恒出生。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利恒，第一个就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另外一个就是西布伦的伯利恒，这个在四世纪第十九章十五节。但是这里很清楚说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感谢神，让大弥迦预言这个，那么所以祭司文士就把这个经文 就念出来，那么希律就叫几个博士，你去伯利恒找到耶稣，你来告诉我，我要拜他，其实他要杀他。所以当博士找到耶稣以后，天使对他说，你要从别的路回去，不要进，再回头见希律，因为他要把耶稣杀掉。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几个博士就离开。所以你就看到旧约预言的事情 一个应验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请转 PowerPoint。以下呀有六个预言，我先讲第一个，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每年圣诞节我们恭喜病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以下呀，在以下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差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一个小孩子出生，原来他就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这里就知道，这个童女怀孕不是普通的人。所以大卫就预言这个，我们感谢神。第二，另外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儿子是全能的神。你看，这个一出生的小孩子就是全能的神，就是永在的父，就是和平的君。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的出生是特别的，跟普通不一样啊。那么第三个，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开始工作的地点是在加利利。原来加利利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很出名的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特别，被藐视的。后来去改变过来，得着荣耀，因为原来这个拿弗他利、西布伦这两个地，就是后来的加利利的地方。那么以前不出名，但是后来因为耶稣在这里出现，就改变过来。大家还记得，当腓力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以后，他马上找他的同伴这个拿但业，他们都是一起在加利利捕鱼的、捉鱼的人，所以他就跟这个腓力就告诉拿但业，他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我们找到这个神的救恩弥赛亚。但是这个拿但业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这哪里有什么出名的人呢、但是这个腓力说，你来看，终于他们就来见到耶稣。那么耶稣说，你还没有来，我就看到你。 这个拿单也说这么厉害，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所以这个拿单也叫做哇，你真是先知啊！你真是先知，我还没有见到你，你就已经见到我。所以这个加利利越来越出名。后来到耶稣在这里行新约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这个加拿婚宴，结婚，所有朋友来他家里，所有客的酒都喝光了，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的高兴快乐的时间就停止。但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对耶稣说：“他们没有走。其实耶稣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因为这一次耶稣是头一次在地上行神迹，行过以后，他们才知道耶稣能行神迹。所以玛利亚说他们没有走。那么耶稣就叫在他们家里有6个大水缸，因为在结婚的时候很多亲友来到他家里，那么他们住的地方都是这个地是灰沙地，所以他们穿的不是我们的鞋，是凉鞋，所以经过这个灰沙地的时候呢，这个脚就肮脏，所以当他进到家这个婚姻的里面的时候，这个主人家就有仆人替他们洗脚，6个大水缸，对，所有的水都用满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把水倒满在这个6个水缸里面，倒满以后，耶稣说：好，倒出来给他们喝了。这个人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是洗脚的水，当然没有洗干净的哈，但是呢。”不是酒了，但是耶稣说你就拿出去给他们，他们喝过以后就说为什么现在才把最好的酒拿出来？我们刚才你不拿，原来这个就是耶稣用水变酒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就是在加利利的加拿第一次行神迹，那你会看到。弥赛亚的工作在加利开始，但是已经表明他是神的，不是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一直在他们当中显明他是大能永活的神。好，转 PowerPoint。第四个。弥赛亚第四个预言，弥赛亚为我们的罪孽受苦，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第6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还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代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受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得到福气，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得到平安。所以这里说，弥赛亚为我们的罪孽来受苦，他就把福气给我们。第五，弥赛亚行神迹，在以赛亚书35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可以看见；聋子的耳朵开通，听得见；瘸子的能够跳跃、跳舞；哑巴的舌头可以讲话。这个就是以赛亚预言弥赛亚能够神迹， 所以当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医治两个瞎子，其实耶稣医治过很多傻子，但是耶稣能够行神迹，我们感谢神。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先锋。当他知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就派他的学生来问耶稣，问什么？他就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还要等另外一个来？”那么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有些怀疑，究竟耶稣是不是就是救世主？所以就派人就去问他，但是耶稣就对他的学生说：“你告诉你的老师，将。”耶稣回答说：“告诉他们，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讲大麻风的能够医治，聋子听得见，死的人能够复活，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耶稣就对他的学生说：“你告诉你的老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其实耶稣在这里就说：“你是我的先锋，你把我介绍出来，现在竟然你怀疑我，你怀疑。”所以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学生说：“你告诉你的老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当彼得后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彼得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瘸子能够行走，耶稣彼得能够行神迹是奉耶稣的名，当时当然耶稣不需要奉别的名，他做了有权柄来医治各样病症，所以我们感谢神。第六，弥赛亚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你觉得奇妙？以赛亚书已经预言耶稣死的时候，与坏的人同钉在十字架。他说与恶人同埋，所以他被钉的时候，两边都是强盗，他在中间。但是因为耶稣是在礼拜五上午九点钟钉十字架，从九点钉到中午，从中午钉到下午三点钟，足足有六个钟头就死掉。但是当他下午三点钟死的时候，三点到六点只有三个钟头。犹太人六点钟是就是当第二天的，那么第二天就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最大的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跟比拉多这个法官讲，要在尽快要把他们从十字架放下来埋葬。但是两个强盗还没有死啊，所以这个兵丁就用木头打断他们的骨头，那么他们就死掉。但是当耶稣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看耶稣已经死，所以兵丁就用一个矛刺他的肋旁，有血有水流出来，证明耶稣已经死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脚没有打断， 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截断，他完全应验圣经里面来时，我们感谢神。所以 你就看到他钉十字架是跟两个强盗，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是撞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所以比以赛亚就预言他是与二人同死，同钉十字架，但是撞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你就觉得这么奇妙，神就是一步一步来到表达出来。第七个，请转 PowerPoint。这个就是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就讲到弥赛亚的肋旁被刺伤，因为兵丁不知道他有没有死，因为他已经死掉，所以就证明他真的死，就用这个枪刺他的肋旁，有血有水分开来，证明他已经死掉。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完全应他的儿子的死，完全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那么最后，基督的复活是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就预言他要死掉，第三天复活，他就用约拿的神迹来预表他第三天就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到今天我又讲的这个弥赛亚已经有弥赛这个以赛亚已经讲到六个其他，所以总数有12个预言关乎耶稣的事情，一个一个都应验了。但是我告诉你，犹太人还是硬信，犹太人不相信。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们不相信。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将来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罪多大，因为他人家借祷救恩就接受就归信主，但是这帮人还不相信。所以以赛亚一开始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犹太人就是这样硬信。最后，请转 PowerPoint。使徒行传第四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朋友们，请接受这一位爱你为你死复活的救主。基督徒，你要怎么样对耶稣？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有关基督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并忘记圣经的预言，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信徒。所以在我们12月要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请预备迎接他的再来。你预备好吗？有一首诗歌是我的老师写的，滕敬飞牧师，他说，在主再来的亮光中生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工作，透过主的再来看万事，透过主的再来看自己。我的灯是否明亮？我的爱是否眺望？能否坦然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
在主再来的亮光中生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工作，透过主的再来看万事，透过主的再来看自己。我的灯是否明亮？我的爱是否眺望？能否坦然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有多少人听过、唱过这首歌？